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得自由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请你翻开手上的圣经，请翻开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是新约圣经中保罗所有著作当中最复杂最难以理解的段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节，有位评论家说，这一段有300种可能的翻译，求主保守。今天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你心想，难道我今天要看遍这300种解释吗？这还不过是当中的一节经文而已，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颇具挑战性的。换句话说，这样的课程是在测试我们，检验我们，要确定当我们研读上帝的话语时，不是只在找寻轻松、容易和有趣的部分，告诉我可以依循的原则，让我可以过日子，这有点像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万一在上帝的话语中没有给我们这种简单轻松的模式，说这是最实用的，拿去用吧。虽然我相信这当中有实用的真理，但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基督，这样的经文可以检视我们的心，确定基督的丰富。我们要深入讨论包罗万象的神学真理，就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经文，因为我们想要看见基督，渴望认识基督。我相信在这当中，大家会发觉这趟旅程值回票价。我不会很细节的探讨这段经文，我只会说个大概。请大家想象我们在爬山，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登上山顶，看到美丽的风光，然后再攀登另一个山顶，爬得越高可以看得越远。我们的目标是登上第三个山顶，就像是艾佛勒斯山。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保证一旦我们到达了那里，你站在山顶举目四望，这一刻你会想到，是的，我千辛万苦爬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可以开始爬山了吗？我们出发吧。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要读的是，我不会整个读完，只读到第25节，我来读，各位请注意听，你们可以一边听一边想，我听不懂，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请专心听。今天我们将看到上帝的话活了，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甚至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带入永生。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世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这里有三座山头，第一个山头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山头是摩西，第三个山头是这段经文的艾弗勒斯峰，要面对的是基督。我们看看他如何彼此建造，引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一直到最后。我们从第一个山头看起，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上帝的应许显明了信心的重要，这是第一个山头。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一所充斥假教师的教会，这些人被称为犹太派。这群人大声疾呼说，你们可以信基督，但是必须要受割礼，要遵行这个犹太律法，那个犹太规范，才能够得救。他们增添了一堆得救的条件。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他在第二章开始介绍因信称义，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解释因信称义。保罗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说法，他是重申已经在叙述的东西，但他所引用的是和这些犹太人这群假教师的说法相关的题材。保罗的做法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说你们要说受割礼，割礼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我们就回到那里看看他为何被称为义人。保罗从那里开始谈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凭信心接受。请看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知道这段话的出处吗？他是引用旧约的话，哪卷书呢？创世纪第15章。底下有行小字，就是答案。创世纪15章第6节，小意思。然后呢？请看第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段话的出处在哪里呢？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就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回到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二章，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做的是显明信心的必要性。他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开始，我请大家看看，他所做的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一开始提出六个问题，连续质问加拉太教会。基本上保罗在说，你们得到的这一切是因为行律法，是因顺服，还是因为信心呢？他提出有力的理由，这是修辞学的问题，告诉他们一切靠信心。这时保罗回溯到亚伯拉罕身上，说，看看亚伯拉罕，他所做的是让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中，每个人都是神子民的一部分，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旧约中上帝的子民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在这地方教会呈现。在新约中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首主日学唱的儿童诗歌，小时候我在儿童主日学常常唱的，它叫亚伯拉罕之歌。歌词的大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遍布全球，许多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也是，你也是，让我们举起右手，接着开始做一些动作。亚伯拉罕有无数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是，你也是，我们要赞美主，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回溯到亚伯拉罕，看看亚伯拉罕如何接受上帝的应许。请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注意看上帝的应许，在第二节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将这惊人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记住，这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知道亚伯拉罕是个异教徒，并没有寻求上帝。这是上帝主动来找他的。这是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一部分。请大家注意，单单凭着恩典，上帝赐福他的子民，不是根据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而是上帝主导和恩典。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亚伯拉罕去找上帝谈条件，而是上帝找亚伯拉罕和他立约。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更加清楚。上帝在第十二章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问题是，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家中没有任何子嗣，他如何使万族因他得福？他和妻子莎拉连儿子都没有。请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保罗在加拉太书引用的就是这一段。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想想看，发生了什么事？亚伯拉罕如何接纳这个应许？上帝赐福他的百姓单单靠恩典，而恩典展现在基本的应许。基本的应许，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看到这个应许。 证据就在这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众星，无法数算。然而那时他连儿子都没有。他不但没有儿子，当时他已经99岁，他的妻子莎拉也90岁了，情况并不乐观。莎拉已经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这实在没有什么盼望。事实上，当他听到他会生儿子，他转身暗笑，但情况就是如此。提出要求的不是亚伯拉罕和撒拉，而是上帝因他的恩典，借着他神的恩典得着应许。创世纪第15章说得更加详细，在当时，你和别人立约或起誓，你必须献上燔祭，将燔祭的动物切开，这边放一块，那边放一块，彼此相对，中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做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有点奇怪，但这是旧约时代祭祀的一部分。接着两方人马互相签订合约，立下誓言，他们从中间走过，象征他们的约定誓言生效，他们会共同履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5章，事情从这里开始。在第9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对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第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开始说话，给他蒙福的应许。再来看第17节，这里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这是上帝的征兆，他经过这些肉块。这时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呢？他正在打鼾，他在睡觉，他没有走过来。换言之，这是单方面的合约。上帝说，基于我的恩典，我起草了这部分和你的约定，虽然你没有给我任何一点好处，你将得到我满满的祝福。问题是，你要如何得到上帝的祝福呢？答案就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约定的第二部分。上帝因恩典赐福他的子民，单单靠着信心，上帝的子民得着他的祝福，借着信，靠着恩典，借着信，这是保罗所要说的。亚伯拉罕就这样得着上帝的赐福，不是靠努力打拼或奖赏，他接受，他相信他听到的。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事，他只是相信一些事，更正确的说，他相信一个人，他相信上帝。这就是加拉太书3章第6节保罗所引用的，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在上一讲也提到相同的事，我们因信基督称义。同样的画面，亚伯拉罕因信上帝称义，不是基于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相信。亚伯拉罕面对的事实是，他的肉体已经老迈，快要100岁了，撒拉也丧失生育能力，但他没有放弃。圣经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我喜欢这段经文，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罗马书第4章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上帝的义归给他，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有能力成就他所应许的，单单凭着相信。这也是保罗要告诉这群犹太人的。他说，没错，他受了割礼，但他是什么时候受了割礼呢？是在他的信心受到试炼之前还是之后呢？他是在之后受割礼，一直到创世纪第17章，亚伯拉罕才受割礼。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的开始，或第 或罗马书第四章提到的。罗马书有点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评论，这两处谈的是一件事。保罗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在他没有受割礼之前，他已经因信称义，不是根据他做了什么，是基于上帝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完全基于他的恩典，是因着恩，靠着信。这是保罗呈现的画面。他甚至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后面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我真希望有时间一一读这些经文，可惜时间有限，请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段经文使马丁路德大彻大悟。想象一下，有一天教宗在罗马一处很特别的教会组织弥撒，教堂有象征神圣的阶梯，很长很长的阶梯，一直延伸到教堂的最前端。教会在贩卖赎罪券，教会对信徒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如果你们愿意付钱，就可以爬上这些阶梯，在每一个台阶下跪，亲吻每一个台阶，祷告，你这样做一直走到最高处，你的罪就全部赦免了。除了你的罪，你也可以为其他人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在募集钱财。路德前往罗马，他看到所发生的事，他也加入了。每个信徒都如此。教会说，你们必须这样做，才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路德自己也在往上爬。他的儿子后来说，就在那时候，就在他往上爬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为义人因信得生，不是靠着爬阶梯来到上帝面前。路德立刻停了下来，回到威登堡，接着就引发宗教改革。为义人因信得生，上帝因恩惠赐福他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因着信得着神的祝福。到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做的只是相信上帝，如果今天你所说的，如果今天所有的人看到圣经说你可以因信称义，只要你相信上帝，现在就相信上帝，什么都不必做，借着基督相信上帝，稍后我们会看到甚至亚伯拉罕都指向基督，借着基督相信上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因信称义，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未来可能会做什么，只要有信心，那么指控出现了，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难道不会导致颓废的生活，大家为所欲为吗？事实上这并非圣经的教导，凡知道自己已经本乎恩，因着信得救的人，会过着和世俗决然不同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只是因信得救，还因信得生。这种信心展现在完全的顺服。想想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在这之后呢？之后他受割礼，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因他受割礼之前，上帝给了他应许，他做了什么呢？他收拾家当，说：上帝，我照你的吩咐去行。他离开了他的家人，离开了他熟悉的一切，简单说就是卖掉一切的财产，将一切弃之不顾。他前往陌生的地方，住在帐篷中。他相信上帝带领他的每一步，这是全然靠信心而活。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2章，记得这里发生什么事吗？亚伯拉罕终于得到上帝应许的儿子以撒。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亚伯拉罕，我要你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呢，杀了他，以你的儿子为燔祭。这个我应许你的儿子，我所赐给你的儿子，我要你杀他。亚伯拉罕怎么办呢？他几乎要杀了他，直到上帝出手拦阻。他带着儿子来到一座山，他拿着刀子要杀他儿子。这不只是某个在创世纪12章或15章因信称义的人，这是在创世纪第22章因信得生的人，凭信心而活的人。 请看创世纪22:15，上帝阻止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16，我便指着自己起誓。注意听这几个句子，非常重要。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各位发现了这里的可疑之处吗？至少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本乎恩因着信。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所做的，因为你的顺服，现在我要祝福你。这似乎有一点接不起来，这是说亚伯拉罕因为他所做的赢得了上帝的祝福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他是因信得生，这是相同的画面。他得到上帝的应许，他信靠上帝，他相信上帝，他的生活是这种信心的实习工厂，不是企图赢得救赎，是因信得生。这是希伯来书第11的全貌，这里是信心的殿堂，所有信心的英雄有着独一无二的成就。请看希伯来书11:33，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堵住了狮子的嘴，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子锯死，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恩典得生的人，靠信心活出和世俗全然不同的生命，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知道不需要我们紧抓不放的世俗之物，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美好，他们知道上帝可以满足一切。这个世界所提供的舒适，他们不再看重，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是最宝贵的。他们要上帝，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相信有他就已足够。因此他们不说，我因信得到恩典，所以我可以沉溺在罪恶中，迷恋世俗所看重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活。这绝对不是本乎恩因着信。这样生活的人根本不懂恩典和信心。我们无法过着希伯来书第11的生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相信他是美好的，他值得我们冒着一切风险，冒着生命危险来得到，他就是这么美好。当我们相信上帝，发自信心的生命自然流露。有例可证，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是基督教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本人的故事，他20几岁时，他是教会的成员，根据各方说法，他并非基督徒。一般人会说他是基督徒，但他一直在抗拒，不断地为他的救赎所困扰，一直无法胜过罪恶，也找不到他所渴望的平安。他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尝试，正如许多教会中的人士努力在上帝面前循规蹈矩，努力得着上帝里的平安，不断地努力尝试着。他在书中写道，有一天我走在田野中，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你的公义在天国。我想起我看过的一切，在我心灵深处，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我说我的义就在那里。因此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上帝不能对我说他欠缺公义，因为这就在他面前。我也看到更多使我的义更显多的，不是我的良善，使我不义的也不是我的恶习。我的义来自耶稣基督，他仰望天国，他看见他是我的义，我不必靠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有好表现，他是我的义，他为我站在上帝面前。他说，现在我的脚链已经解开，我摆脱了我的苦难和牢笼，远离我的试炼，我靠着上帝的爱和恩典，快快乐乐的回家。救赎让他猛然觉醒，他知道本乎恩，因着信，借着基督的义，没有一样是靠自己而来。我们明白吗？我们看到基督在天国为我们的义代求，这是我们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的唯一方式吗？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本人约翰说，路德在加拉太书的注释，这是我在课程中经常引用的一段话，是他一生中除圣经之外最看重的一本书。他知道何谓因信得生，因信称义，他是如何生活呢？他靠着传福音为生。政府曾经一度告诉本人约翰说，如果你继续传福音，就准备进监狱。本人约翰没有因此闭嘴，但继续传福音。他被关入监狱，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女，其中的一个孩子是视障。他的妻子怀有身孕，在监狱中他的妻子有身孕并发症。他们说，本人，只要你不再传福音，我们就放你走。本人约翰说，我不能停止传福音。结果他的妻子流产。接下来的12年，本人约翰一直被关在监狱中，不是因为他得到救赎，因为他相信上帝，这是他活出信心的生活。他知道恩典，他的自传名称就是《罪人受恩记》，他知道信心。请听他在监狱所写的，他说，我的确在监狱里。他也在监狱中写下了天路历程。我的肉体现在在监狱里，但我的心灵可自由地认识基督，他是如此仁慈。虽然人将我的肉体关在铁窗后，但靠着基督的信，我可以爬得比星星还高。脚镣不能销毁我的灵命，也不能让我与上帝隔绝，他们不能拿去我的信心和盼望，我将胜过这一切。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是世上物质主义不能剥夺的，因为我们了解上帝的美善，不是物品。上帝所赐的信心，世上的罪恶不能夺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满足我们，不是靠那些引诱我们走回头路的享受或恶习。神是美善的，上帝，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美善的。上帝帮助我们看见救恩单单靠恩典，靠信心，引领我们完全顺服基督。上帝啊，帮助我们整合这些。加拉太书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第五章、第六章，把这些整合在一起。我们需要从宣告恩典，却又沉溺世上物质中得释放，因为这样不是恩典，这不是信心。重点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座山头，亚伯拉罕得着上帝的赐福，单单本乎恩，因着信。从第一座山顶下来，开始攀登第二座，上帝和摩西的立约。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真理，这是我们在看神与摩西的约定之前必须要掌握的。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些犹太派的人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到了，但上帝又与摩西立约，这牵涉到了律法。这些人的意思是，神本来是根据恩典和信心管理他的百姓，但是现在神制定了律法，借由摩西，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的意思是，摩西胜过亚伯拉罕。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真理，上帝和摩西所立的约，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不冲突，这点很重要。上帝和摩西的约并没有抵触到他和亚伯拉罕的约，相反的，上帝和摩西的约完全了他和亚伯拉罕的约，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些摩西和亚伯拉罕相反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不会自相矛盾。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5节到17节所说的，他说， 这并没有废弃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事实上，上帝和摩西所立的约，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他们是彼此互补。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开始爬第二座山峰，上帝和摩西的约，这个真理在这里显明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上帝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神与摩西的约，上帝的律法向我们显现肉体的微不足道，这是别具含义的句子，我来说明一下。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肉体的微不足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反复提到律法。在新约圣经中，有时当我们看到律法，他谈到的是整个旧约圣经，有时谈到的单单只是十诫，或者只是谈到上帝的旨意或上帝的权柄。但保罗使用律法这个词的时候，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往往是指在出埃及记神赐给摩西的诫命和要求，在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都可以看见。这是旧约的全貌，是保罗所说的律法，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律法，不只是指上帝平常说的话，而是指整个旧约，特别是在摩西的年代，上帝和子民所立的约，带领人们度过旧约时代。我要指出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对我们了解神的话语有些帮助，特别是帮助我们了解律法。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保罗的重点是上帝对摩西做了什么，以及他赐给他们的律法。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他似乎在兜圈圈，来来回回的，一直到25节，他开始说律法做不到的，律法不能带来生命。保罗说律法不能带来救赎，律法不能带来公义，这些事是律法做不到的。再来看第19节，这是关键的一节，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我们要有律法？如果它不能带来生命或公义，它有什么用呢？他说目的在告诉我们肉体是微不足道的。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了肉体，这是我们犯罪的本性，就是肉体。我们的这一部分没有基督，不想要有基督。在我们因信来到基督里之前，我们受到肉体，受到犯罪的本性支配掌控。就物实层面来看，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说，我掌管我的生命，我发号施令，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不需要别人来指挥我，我知道怎么样会有最好的结果，什么是我最喜欢的，我不要站在法官面前让他告诉我该如何生活，所以别想要对我发号施令。夏娃在伊甸园说，我要吃我喜欢吃的果子。今天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下达命令，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这就是肉体。待会我们会看到基督徒身上肉体和灵命的征战。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律法如何让我们看到在各方面肉体的欠缺、软弱和无力。第一，律法让我们看到的是不顺服，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遵照上帝的律法，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保罗说，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保罗引用生命记第27章，上帝的律法说，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律法要求完全的服从，所以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最后，或在山上宝训的第五章的最后，他提到旧约圣经的律法，最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标准，完全。我们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完全顺服，没有一个人做到。因此律法有几个不同的用处。第一，律法凸显了我们的罪，律法凸显了我们的罪，将我们心中的罪摊在阳光下。这里有太多要说明的。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第五章，这里提到律法的用处，甚至到第六章、第七章，律法的用处是要我们面对上帝的命令，将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浮现出来。以孩子为例，小孩子的心愿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像冬眠状态一般藏在那里，直到命令出现，父亲对儿子说不可以做这个，他看着你说出那句不该说却是他们那年纪最爱说的，我再不听你的话，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他就做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有着自我掌控的想法，平常时我们并不会感觉到我们有这种想法，直到神的命令出现的时候，罪就开始发芽，这种想法才会出现，我们的罪性才会暴露出来。不，我才是老大。这时老爸会告诉你，不对，你不是老大。情况就是这样。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面对上帝的命令，我们会抗拒，我们偏行己路，律法凸显了我们的罪。除此之外，律法也加重了我们的罪，使情况更加恶化。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所说的，他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我们没时间讨论这里的遣词用句的细微差异，基本上保罗所言的是指律法增加了犯罪。他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也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因此当律法凸显了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罪摊在阳光下，显得越来越多，我们抗拒律法，我们犯罪，结果是呈现恶性循环。我们对上帝的心越来越刚硬，若不是因为恩典，他们会一直如此。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不再继续抗拒律法。正是如此，律法添加与暴露了我们的罪，结果是我们必须面对残酷严厉令人震惊的现实。我们不但叛逆，我们每个人都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我们都应当承受上帝的怒气。这里注意了，谈到怒气、审判和愤怒，这部分很容易出错。因此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什么呢？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在律法之下忍受咒诅，被咒诅，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律法。事实上，你我都在上帝面前受到咒诅。摩西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大忙。这个和摩西所立的约有关。记得亚伯拉罕吗？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应许，怎么说的呢？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这是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祝福。再看生命记第27章的摩西，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他说当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里有两座山腰，一半的族人要站在山的这一侧，另一半站在山的那一侧，彼此面对面。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一半的人要为上帝的百姓祝福，这样祝福那样祝福，另一半的人要宣布什么呢？有人记得吗？咒诅。想象一下，数以千计的人站在两座山腰，一半宣布祝福，一半大声喊着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咒诅，你知道另一边的人在做什么吗？他们大喊阿们。做好事都很难得到如此回应，现在你出去做一些坏事，而人们大喊阿们，接着他们说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阿们。做这件事做那件事的必受咒诅，他们继续喊着阿们。到了生命记第27章的最后，保罗引用的就是这句，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阿们。他们一起高声喊着祝福与咒诅，一来一往。就是这个画面，神施加律法要我们看到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每个人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受咒诅什么意思呢？受咒诅的意思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被定罪，这就是所谓的律法。我们站立在神圣的上帝面前，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因为律法将我们的罪暴露在神圣的上帝面前。我们站在上帝面前，他以死和罪抗衡，他审判罪，厌恶罪，而我们却被罪掩盖。律法是要对付罪，感谢律法让罪在上帝面前浮现出来。因此马丁路德说，律法不是让人变得更好，而是让人变得更糟，换句话说，让人看到他们的罪，由此再借着知识，他们可以谦卑、恐惧、受伤与破碎，用这些方式人被迫寻找恩典。他的意思是，当律法发挥作用，我们会找着掩护，因为知道自己麻烦大了。这段经文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就像是在宣告上帝的审判此刻正对准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往哪里逃呢？要如何调整呢？情况十分火急，我们被咒诅，在上帝面前被定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问说，罪的代价是什么？答案是，每个罪在今生和来生都应该遭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这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无神论者是被咒诅的，不可知论者是被咒诅的，或被咒诅的是堕落的异教徒，而是努力要顺服上帝的人是被咒诅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被咒诅的是将律法在生活中行出来，以为这会为他们带来生命的人。被咒诅的是上教堂的人，这些人会去教会，不是待在家里，而是去教会读经、祷告、努力行善，带领他们的家人过正确的生活。因为在每一个转捩点，每一次的尝试，可知律法对尝试的认知吗？有罪。他一次又一次的对每个人说，有罪，有罪，有罪，不断的说有罪，你下次更加努力，有罪，你下周更加努力，有罪，还是有罪，明年有罪，感觉很绝望，对吗？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不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就是弄错方向了。这是律法的用处。他说，不要再尝试了，因为你做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无能为力。律法不是在帮助你改正，律法是让你看到你的不顺服，结果是你被咒诅，被上帝定罪。这是保罗在此强调的律法的目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2-24节，请看。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再看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像是被律法监禁的囚犯。律法显明我们的罪，律法加重了我们的罪，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被困住，被圈在上帝面前，我们无法逃脱，我们在他的咒诅和谴责之下，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越是努力尝试，情况越糟。保罗说，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因此律法要负责带领我们去见谁？基督，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在此尽待改变我们的罪，我们无力顺服上帝，或靠自己努力在上帝面前做对的事。我们受咒诅，在罪中受谴责，而基督是完全公义的，他没有犯罪，他是毫无玷污或缺陷的羔羊，他独自站立在上帝面前，他挺身而出，他说， 我承担你的咒诅，承担你的谴责。现在我们要攀登艾弗勒斯峰了。第一座山，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信心的重要性，因信称义。第二座山，上帝和摩西的约定，肉体的微不足道。第三座山，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艾弗勒斯峰，上帝借着基督立约，上帝的儿子让我们看见自由的代价。律法的用意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说我们需要你拯救我们，我们需要你让我脱离罪的捆绑，解开那让我动弹不得的锁链，这将捆绑我到永远，除非你拯救我。情况正是如此，他将两个约定合而为一，带出一个荣耀的事实，耶稣成就了摩西的律法，这是旧约的根基，每一件事的根基，所有祭祀律法，所有的礼节和献祭，所有这些不同的事，希伯来书说他们都如影子指向一个实体，这实体就是基督。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耶稣要成全摩西的律法，他要怎么做呢？第一，他为我们顺服上帝的律法，他全然公义。圣经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有史以来没有其他的宗教导师可以在上帝面前根据自己的善行称自己为义人，没有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勋在上帝面前称义，唯独基督。他为我们顺服上帝的律法，不但如此，他除了顺服上帝的律法，他还为我们忍受上帝的怒气。他为我们忍受上帝的怒气。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他救赎我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里一再重复说，为我们，这是新约圣经中最美的三个字，为我们。为了你，不只是你身边的人，而是为了所有人。你的罪让你在上帝面前被咒诅，受谴责，基督为你忍受咒诅，他为你流血，他为你而死，他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上帝因你犯罪而动怒，耶稣为你承担上帝的怒气，他为你做了这些事，他救赎了我们。这是保罗用的词汇，赎价，在当时这个词汇是用来形容购买奴隶的价码，然后你可以将这奴隶释放。他背负咒诅，使我们得自由，他为我们忍受上帝的怒气。这要如何解释呢？有一首诗歌说，我一事无成，来到十字架前祈求，赤身求你是衣裳，绝望中祈求你的恩典，污秽的我来到泉水旁，主啊，洁净我，免得我死。这就是律法的用处。律法说，你必须认识基督，你需要基督，你极度需要基督，他是一切，他完成了摩西的律法，不只是摩西的律法，他成全了亚伯拉罕的应许。基督是应许要来的那一位。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这里说，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位子孙是谁呢？回头看第十六节，这里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并不是众子孙，是那一个子孙，代表一个人，就是基督。因此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每年都要读圣诞节故事，反而是一长串的人名。为什么呢？谁会在圣诞节的清晨读一堆人名呢？重点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出自亚伯拉罕的家族，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靠信心过着圣洁公义的生活，他成全了创世纪十二章所立的约，因为他地上的万国都蒙福，他的死，他的从坟墓里复活，万国包括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人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他我们得着上帝的祝福。基督成全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指向基督。 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这节经文太棒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对一群犹太首领说话，他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大胆的言论，亚伯拉罕仰望我。整本旧约圣经，旧约中的人们如何因基督的名而得救呢？他们的得救和我们一样，因着恩典，借着信心，我们看见了，但是是在基督里。他们仰望基督，或许他们不知道整个过程的支脉，事情如何成就，但他们仰望基督，就像我们回头看到基督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到摩西为耶稣的缘故忍受羞辱，这样将摩西和基督连在一起，他们都仰望基督的应许。基督成全了亚伯拉罕的应许，每件事都指向基督，每件事他救赎我们单单因着恩典。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要如何得着你们的救赎呢？根据这个以基督为核心的重要故事，你真的相信受割礼与否会有所不同吗？不会的。不要增加基督的工作，他是你的公义，相信他，信靠他，借着恩典他赐给我们救赎，这太重要了，其实是令人瞠目结舌，因为他将基督教教义和世上的宗教加以区别开来。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改善你的生活，也不是靠实践与遵行这些原则使你有最好的生活，这不是靠提升你的道德操守使你变得更好，这都不是重点。基督教教义的重点是你做不到这些，你的需要不是更好的生活，你需要的是全新的生命。你不需要更努力的使自己变得更好，不需要检查是否完成所有的宗教规定，确保自己在星期天出席教会礼拜，不需要确定自己按部就班做完，不需要确定你可以按照计划完成每一件事。摆脱这些事情，从这些事情中得释放吧。不要辛辛苦苦的自我改造，自我虐待，奴役你自己。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一切，他是我的公义，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平安，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一切。不是我们可以更好，而是在乎基督成为一切，借着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作为，这是好消息，你什么都不必做，靠着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救赎，单单借着信心我们得到祝福。记住，我们谈到在旧约中亚伯拉罕因着信，上帝的百姓得着他的祝福，但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祝福完全不同，这里说的更美。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得着祝福。不只是祝福，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着恩典他给我们救赎，因着信我们得着他的圣灵，这改变了一切。我们不但仰望基督的义成为我们能站立在上帝面前的基础，基督的义，基督的圣灵实实在在的进入你的心中，彻底改变你的生命，不是从外到内，而是从内到外。现在我请大家做一件事，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主要目的是荣耀基督，不断使我们的心、意志、情感、生活回转向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今天我邀请你，我一直祈求这一刻的来到，因为我知道有人像本人约翰一样辛苦追求了许多年，想要做到最好的，想要胜过罪，得着在上帝里的平安，却始终得不到，一年比一年更加努力。我希望你停下来，让本人约翰的生命见证此刻发生在你身上，仰望天国，看见公义的基督，知道你因信靠他得以称义，你就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上帝的平安，只是因为你相信他，信靠他， 相信上帝，你就可以称义。多么惊人又具启发性的真理，就在这一刻你可以相信上帝。第一次在基督里，不是根据你做过的任何事或你将来要做的事，你可以让你称义。多么令人震撼的想法，放手去做，看见他，相信他，你就可以称义。凡认识他，知道他是你的义，你知道你是基督徒。当你在和罪征战时，无论是何种光景，你知道今天的课程不是在告诉我们这周要比上一周做得更好，今天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来到基督面前，没有他你什么都不能做，你需要他，他是你的胜利，他是你的平安，他的圣灵住在你里面，使你得胜。你的征战，你的质疑，你正经历各样的困境，完全无力招架。不要企图靠自己胜过这一切，心想只要我能够做这个那个，我只是需要时间来完成。放下自己，来到他面前说，我需要你，我需要基督，我看见基督，他是我的一切，我要的唯有他。现在集中注意力，全心爱慕基督。或许这是你生平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看见基督，或许这是长久以来你第一次想到这样的基督。我们得救是在基督里，本乎恩，因着信。基督的真理不是让我们心里想着我要如何做到更好，圣经的目标是要我们看见基督一切的荣耀，赞美他，这是我们该做的。让我们仰望基督，让我们颂赞他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满足，我们的一切。主耶稣他超乎一切。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